就会落入到反犹主义的陷阱里面。那他就说了，他说万民在末世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都会被聚到他的面前，他会把万民都分别出来，会分别绵羊跟山羊。他非常盼望，因为他爱我，我们都能够像绵羊一样，以他的心为心来扶持以色列。好，下一张。那这个话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这个先知的这种预言性的话。事实上，我们在现在这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越来越近，我们会一直不停的看到更多更多的反犹主义在各种方面的层面、各个舞台、各个角度都会越来越重新开始出来。那有一个这个欧洲那边的一个牧师的统计，他说以他的观察，现在在欧洲那个地方，反犹主义在一般平民百姓里面的思考模式里面，已经逐渐开始恢复到类似在 Nazi 二次大战大屠杀之前那段时间的一般平民百姓的想法。那他有去做一个统计，我们以后会把那个数字都把它写出来给大家看。他去统计说在欧洲那个地方，一般的这个知识分子，对于他认为说现在经济里面的这些问题，你应该归罪于犹太人。Yes or no， 或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么多的这些问题，你应该这个都是犹太人在作怪。Yes or no， 或者是问说你是不是觉得说你非常恨恶犹太人？做 Yes or no， 他做这个统计，他发现在欧洲现在又重新恢复到有40%左右的一般的普罗大众，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各阶层，从调查非犹太人里面，他们认为犹太人是很可恶的。他们是厌恶犹太人，那很多社会的问题都是出自于犹太人的关系，有40%在欧洲，那调查在美国有20%，那所以说不觉得奇怪了，你就会看到说，哎，又一个事情要出来，上个礼拜又有另外一个荷兰的一个，是荷兰最大的一个这个基金，就是投资基金，这个他们就宣布，他们呢中断跟任何凡是跟以色列有关联的这些合作，所以他们不会去投资任何凡是以色列为基础的任何这种投资机会，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土地是一个不公义的行为。再往下一张，同样呢，在学术界，那有一个在语文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会，叫做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Convention。他们这个 convention， 他们在今年的年会的时候，他们就杯葛，不允许任何这个支持犹太背景的这种任何的这些组织来参与他们这次的这个年会。那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学术界。那你就觉得很，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很奇怪，当然你会觉得很奇怪，是你开始跳出来，开始知道说，我们一生的心意不要去反犹。那我们这样去问这个问题之后，就会觉得为什么？就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罗马的这个历史学家他会写这样的话。就这个人叫做 Michael Flannery，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犹太人的痛苦》。他就在里面问一个问题，他说：“哎，根据我的这个研究，他说反犹主义是人类历史上面最长久而且也最深远的一种仇恨。他说其他仇恨的严重程度，或许在某一个历史的时刻。”会超过反犹主义的这种仇恨，可是呢，那些仇恨到头来都不会再继续存在，他们都持续不久，都只能在那个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因为某种背景而在当时能够发生。可是有什么仇恨能够持续23个世纪？为什么经过了600万人被残杀、种族灭绝的行动之后，这种仇恨竟然还是能够继续存在呢？而且还有拥有继续发展下去的这种 potential， 这种潜质。他说，身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解。他说，为什么会有这种连绵不断的23个世纪持续的一个仇恨跟压迫？是谁要为这个来负责任？有很多很多的书，很多很多的 YouTube 的电影都在讲这个问题。待会我们会看一个 YouTube， 他也同样有在问这个问题，可是他不知道答案。但是呢，认识神的人，我们往下一张看。认识神的，熟悉神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很 surprise 的事情。原因是为什么呢？马太福音23章38、39节，是耶稣 当时对着犹太人说，就是耶稣当时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说他就哭了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么的愿意把你们放在我的翅膀保护底下，就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可是你们不愿意。我很诚实的跟你们说，你们不会再见到我，除非耶路撒冷要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那我才会回来。撒旦比我们更加熟悉神的话，撒旦就拿着这句话来问耶稣说， Jesus， 这是你自己说的是不是？耶路撒冷的百姓如果说不从上到下自老自少来欢迎你，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你就不回来？耶稣说，对，我说的话就绝对不会落空，我说的就是这样。那撒旦就说，好，那我就知道你要做怎么样的事情。撒旦就有两件事情一定要去做，事实上这就是撒旦他在心目中他二十三个世纪以来他说一直最努力不倦所以要做的 number one 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引诱犹太人去拜偶像，那以后我会逐渐的会讲一些这些。但是呢，第二个，如果引诱不成，全部的犹太人去拜偶像，至少他也要尽其可能的来毁灭犹太人民。这样子如果能够毁灭成功，没有犹太人能够说奉主名的圣家称颂，耶稣就不会再来，耶稣不会再来，撒旦就不会被绑起来丢进火湖里面去。所以我们再看下一章，下一章是来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再开始来看，上次继续上次所讲的，在历史上面，究竟我们基督徒以及我们基督徒的这些先辈们，他们究竟在不认识神、不知道真理的状况之下，做出了怎么样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如何对于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包含现在的犹太人，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怎么样的想法？其实我们只要设身处地去为他们想一下，如果你的祖宗，甚至你的家人，被基督徒这样子来做，你会怎么看待基督徒？那我们上次有讲到第二世纪跟第三世纪的时候，好几个最主要的这个基督教的领袖，他们都公开出来带领基督徒们来反犹太人。第一个 ，Tertullian 他说，耶稣的死就是犹太人的关系，是因为犹太人所以杀死耶稣的。那也有第二个John，他就说恨犹太人是基督徒的本分。他说凡是爱耶稣的人都应该要想恨犹太人。那更加有名的是奥古斯丁。我们很多人，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很多的神学思想，都是开始于奥古斯丁。他真的是对于基督教界有很大的一个贡献跟帮助。但是呢，他就引述了马太福音21:18-22。耶稣讲无花果树不结果子那一段地方，他的地方，他就把它冠冕堂皇的把它应用于来说。他说，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1所说的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就是在讲犹太人。所以他说，连耶稣都说了，犹太人应该要受咒诅，他无花果树要受咒诅，永远不再结果子。所以他说，基督徒们，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要起来仇恨犹太人。好，我们看下一章，接下来一个更加严重，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罗马原本是迫害基督教的，可是自从康斯坦丁大帝他皈依基督教，他信了主以后，他就把基督教变成国教。那他对于基督教的这个福音的传扬，确实是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呢，他在主后325的时候，他召集全国的罗马全国的主教，召集这个尼西亚会议，在这个尼西亚会议上面。他有很多很正面的关于在基督教的基本神学方面，以及在基督教在福音更加的广传有很大的这些正面的贡献。可是同时他也在这个尼西亚会议里面，他发布了一个公开罗马的一个政策，要鼓励罗马的这些公民们都来歧视犹太人。所以他不准犹太人新建会堂，而且如果不再经过批准的话，犹太人不能够允许进入罗马军队里面当兵。 在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不能够做任何的证人，而且也不再准许犹太人继续进入耶路撒冷，因为他认为耶路撒冷是圣地，他不容许犹太人进入到圣地里面去。那他也不再准许在罗马帝国境内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在同住在同一个区域里面。我们看下一章，接下来更加变本加厉。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罗马教皇他公开出来规定，他说凡是遵循我们罗马天主教，就他们那时候不叫天主教，就是罗马这个 Christian， 他们说凡是听从我们的这个话的，凡是在犹太人居住的区域，都要强制他们在周围建高墙，叫做 ghetto。这个 ghetto 犹太人居住区必须要跟凡是在我们相信我们罗马这个 Christian 的这个区域都要隔开出来。那凡是犹太人，他们都必须要佩戴犹太人的标志，那个大卫之星。那这个标志已经变过很多次，有的时候在有的国家是戴红色的帽子，有的国家在有的区域是戴一个红色的圈圈。那在德国的话，就是戴一个大卫之星。那凡是基督徒都不可以再跟犹太人有任何的往来，这是罗马教皇所颁布出来的谕言。我们看下一章。那如果说教当时都是政教合一的，所以如果罗马教皇登高一呼，那可想而知接下来在列国里面会发生怎么样的状况。所以这不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在主后六百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西班牙大迫害，就是 Spanish Inquisition， 他们就强迫在西班牙境内的犹太人都要改信基督教。如果这些可恶的犹太人冥顽不灵，不愿意来改信基督教的话，在西班牙境内这些犹太人不信基督教的就要被赶出西班牙境外。如果你还胆敢留在西班牙境内，他们就可以冠冕堂皇的来迫害，开始用各种肉体的方法、精神的方法来公开的来折磨。而且就算是犹太人承认了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改信基督教，在压力之下假装一下改信了这个基督教，依然不会得到教会的这个接纳，教会依然是把他们叫做猪子。 OK， 那在接下来在主后一千年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家喻户晓都知道十字军东征的这个事情。有两次十字军东征，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开始，因为教皇这样子号召，所以说所有这些信徒基督徒们，他们都不分男女老幼。大家知道这个十字军东征不是只有男的这个军士这样上战场去，他们当时那个宗教的狂热是全家都跟着上，所以不只是一家里面像爸爸穿上军装上战场，准备一路东征到耶路撒冷去，要收复耶路撒冷，他们连妻小都跟着在后面，跟着军营的后面，全家变卖家产，要他们要筹集接下来六年内全家老小的吃喝所要的费用，要去做十字军东征这件事情。可是在这样子的狂热之下，他们在教皇的呼吁底下，在十字架的旗帜之下，一路上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对凡是遇到的犹太人就烧杀掳掠。那很多的犹太人为了要维护自己基本做人的尊严，只有一个办法，自杀。所以就是十字军，他们犹太人一听说十字军快要攻打到他们的城市来了，那在快要来之前就选择全家自杀，这样子他们才能够维持一个基本的做人的尊严。那1099年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就下令进行对于犹太人野蛮的洗劫，不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那他们在杀戮的过程里面，他们都高唱圣歌，他们唱的歌是基督我们遵从你，然后呢把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全部都赶进他们犹太人自己的会堂里面，活活的烧死。然后他们围在周围，在会堂的周围，在不断的唱基督我们遵从你。那在十字军的手下遇害的犹太人总共有30000人以上。好，我们看下一章。那除了这个之外，在整个的
十二、十三世纪，整个欧洲犹太人都被集体被驱逐出境，在列国被集体驱逐出境，一共有34次。那当时的基督教的艺术作品，当时的艺术作品全部都是基督教的。那当时是还没有到文艺复兴的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神本位，包含艺术品。所以当时所有的画作、所有的雕塑都是艺术，都是基督教的东西。他们都不会忘记，这个要来刻画犹太人成为一个很卑鄙的一个形象。而且在整个欧洲社会，都常常用莫须有的罪名来指控犹太人，比如说他们在犹太人要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逾越节做了无酵饼，里面都是掺了用人的血来做的。那个血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把基督徒的孩子给乳量去，把基督徒孩子活活的放血放死，用基督徒孩子的血来做成犹太人过节用的无酵饼。那当时西班牙这个大迫害之后没多久，全欧洲就发从西班牙开始，全欧洲就发生了大的鼠疫的流行。欧洲人立刻就说，哦，这个瘟疫都是从犹太人而来的，是犹太人散布这些瘟疫在我们当中。而且他们就用这个来做借口，就再一次来焚毁凡是他们周围眼睛看得到犹太人的居住区，以及屠杀他们看得到的犹太人。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页。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瑞士的博物馆里面照到，他们瑞士他们到现在还是就放出他们当时他们的这个艺术品里面，在当时的犹太人在瑞士境内要居住的时候，这是十二世纪的时候啊，他们必须要向当时的领主来定期缴交很巨额的这个保护费，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在那个地方居住。而且即使是交保护费，他们还是被当成是租子。好，下一张。在当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很宏伟的在瑞士街头的一个大教堂。这个大教堂当时是瑞士新教，这个就是差不多是跟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同时新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地。在欧洲的几乎每一个古老的教堂里面都有一间司刑室用来行刑的。这些刑罚是对谁呢？其中一部分就是对犹太人，这是在当时是合法的，因为他们觉得犹太人很可恶。所以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一间这个刑罚室，是用来迫害犹太人。当然犹太人不是完全唯一被迫害的对象，凡是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方式不同的都迫害，所以更新的都会成为他们迫害的对象。旧教 always 都是不断的在迫害新教，但是迫害的最厉害是犹太人，这是一个普遍的。好，再下一张。在当时的犹太人头上都要戴这个帽子，那用来识别他们是犹太人，而且这上面就是一个图像，要描绘基督徒的孩子就是被他们掳量去放血，用来做成无酵饼。你可以想象，当他们眼睛看到的都是这样子的艺术品的时候，他们会对犹太人有怎么样的印象？好，下一张。这个就是在解释前面那些话。再下一张，再下一张。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回头来这样子去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取代神学，在取代神学的迷惑之下，教会就很容易就可以认为，我们已经取代以色列了，成为神的选民了。所以，既然犹太人如此的可恶，他们残杀了耶稣，所以他们是杀人凶手，他们应该要被神所撇弃。可是其实我们仔细去读神的话，罗马书十一章上面讲，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啊，断乎没有，绝对没有弃绝犹太人。那因为犹太人的过失，救恩临到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这是要来激动他们发愤。那如果他们的过失成为我们天下的富足，那何况他们要是成为丰满了，那我们不是更加的丰满吗？所以说我们这次需要持续来祷告，真理的神要来揭露出所有的这些不是真理的这些真相。那我们就可以来祷告，求神让他的道来指示我们，来教训我们，让我们终日以他的真理来成为我们思考的模式。所以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救我们的神，他怎么样来救以色列，他怎么样对于以色列，对于我们的犹太长兄不离不弃的爱，同样也是对我们这样的宽容的爱。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祷告。我们今天祷告第一个题目，我们就来祷告神， 哦，对对对，我先看一下 video， sorry。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那个 video。犹太人历史上面的迫害，从一开始犹太民族就被暴力的迫害，他们面对被驱逐，面对被迫害，最后还面临大屠杀，宗教上面的 大屠杀对犹太人是非常残酷的。犹太人真的如此不同吗？是什么让犹太人跟列邦分别？除了宗教以外，他们不过就是人呢。就像莎士比亚的《威尼斯人》里面所说的，犹太人不是跟我们有同样的皮肤吗？同样的手，同样的器官，同样的大小，同样的情感，同样的被武器会杀死吗？为什么是犹太人呢？犹太人做了什么值得被这样子残杀？犹太人被迫害的历史，犹太人开始于4000年前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始一神教，他们只遵从一个独一的神耶和华。在和平的时期，对犹太人来说，延长的并不很长。只要一有任何的麻烦的时候，神的选民就成为周围人讨厌的对象，归罪的对象。他们在从罗马占领耶路撒冷开始，他们就被大量的迫害，被赶逐到列邦里面去。在主后70年，罗马帝国完全摧毁耶路撒冷，杀了有10万犹太人。下一个迫害是来自于基督徒。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把犹太人在会堂里面活活的烧死。中世纪的时候，基督徒把犹太人当成是杀基督的凶手，他们开始公开的迫害犹太人。犹太人被放逐，从西班牙被放逐，从法国被驱逐，从意大利被驱逐，从英格兰被驱逐，从匈牙利被驱逐，有60个国家驱逐他们。反犹太主义在世界的各地随着年份而增长。1933年是一个反犹主义更加高涨的一年，犹太种族成为了一个耻辱的象征。希特勒开始有系统的对犹太人大屠杀，纳粹党对待囚犯甚至比对动物还要更加的残忍，他们把犹太人放进集中营里面来残杀。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残杀，而是因为他们就是犹太人，所以就值得被残杀。这就是残杀他们的一个军队。 依然在持续。为什么？有六个主要的原因，犹太人被迫害，是这个作者认为，经济上面，人们害怕犹太人掌握他们的国家的经济。第二个原因，犹太人认为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其他的国家并不喜欢犹太人这种高高在上的这种观念。犹太人第三个原因，犹太人成为代罪羔羊，凡是周围有问题的时候，就来把问题归于这些外邦，对于各国来说是外国人。他们把杀耶稣归罪于犹太人的头上。犹太人是外来人种，他们是与各国的本地人不同的。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次等的种族。在过去的历史里面，这样子发生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过去发生的历史，我们需要把这个传给后代，让他们知道，让他们记得。我们需要为过去死的以及为生的人来做见证。我不会为这个事情来闭口，但是人类还要需要来忍受痛苦的时候，我都持续的会把这个事情给宣扬出来。这是《安妮日记》的作者，是被残杀的犹太人其中之一。好，我们重新放回到刚才的 slide。
倒数第二张。